是意大利或者是德国训练出来的声音吗？美国训练出来的声音，除非是 tradition of the opera of Italian or German， 就才会这么浓，否则声音就比较轻了。这个声音是了不起的，上帝造人的有这样的声音，你拿去吵架这是不像样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呢，没有把神给我们的归回给上帝，真的奇妙。我们中国人，我在想为什么叫中国哈？现在很中，中中的，不太高不太矮，在中间，不太白不太黑，不太胖不太瘦，声音也很难找到很好的高音，很难找到很好的低音，就中中，什么都中中中，就中国人。但是像姚姐妹这样的声音，我想是中低音啊 ，control alto， 这是中国人这里很难找到一种声音。在这个唱 oratorio 的时候，你常常看这个 control alto 这部分呢，很难找到独唱的人才。当然，全世界没有几个像 Krista Ludwig 那样的人，他的声音是可以好好发展。如果呢，能够可能的话呢，每一个城市都好好研究一些好的音乐，不要单单唱那些这个好像给蛇咬乱跳那种音乐。我看很多人的唱诗就秀这个 TV 的样子，跳来跳去，好像给蛇咬了，没有办法逃脱的样子，有一点地狱的形象，把那伟大的歌词、伟大的声音奉献给主。我在 Jakarta 已经 establish 一个 Jakarta Oratorio Society， 有一个 orchestra， 有一个诗班，那我们每年盼望把最好的音乐，把它这个用 concert 演出来，做一个平衡。是这个时代很多人还可以想到，基督教仓库里面有很多好东西，为什么在路边设那些烟蒂？如果我们历史中间最伟大的音乐都是为赞美上帝的，为什么我很多时候呢就把那些不像样的音乐拿来赞美上帝？不要说上帝听了不喜悦，你应该自己唱的不好意思才对。好了，言归正传，我们来看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二节，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念一遍以后大家一同念。你们既然要死，按着死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大家用堂来念，你们既然要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第八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原是好的。第十二节，我再念一次。你们既然要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我们再看第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要读34节，同36节，我念是34，你们念36。我先读32，34我再读，36你们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16节，我读了第17节，你们读。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破子就几时出去了。主就是那里，主的灵在那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在真理里面你赐下了自由。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被造的时候，你把自由的本性放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感谢你，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把自由丢失了，而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面，我们把自由得回了。求主今天借助你的真理，你的圣灵同你自己儿子的权柄，使我们成为儿子的享受自由。求你赐福今天早上的讲论，愿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使我们在基督里享受领受真理而得的自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昨天我们在这里思想到关于民主的问题，那今天我要与大家从圣经里面谈自由。我认为很严肃的应当思想的，就是当别人谈自由，我们跟人一同谈自由；别人喊自由，我们跟人家一同喊自由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在一个没有约束的自由中间，跟着别人的自由观念走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放在不自由的自由里面了。可以不可以给自由下定义？如果今天我发纸张给大家，每一个人给自由下一个最简短、最直接、最清楚的定义的话，你会发现，因为自由是存在的，所以定义就不同了。每一个人给自由下不同的定义，而每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定义是对的，那才叫做真自由，对不对？你还听不懂了？你不懂自由。如果自由可以下定义的话，而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一定要一样的话，这样呢，这个定义就把自由定死了，它就不自由了。而自由如果没有真正的定义的话，自由真的可以随大家的意思去发展的话，那自由就不等于自由，那是自由的自杀，因为自由就等于放纵。所以这样说来呢，自由本身就包含一个很大的矛盾性，自由的本身也包含很大的限制性，这个限制就是自由的自我限制，自由的自我限制才是自由的自我保障。这样自由的本身就不等于放纵，自由的本身一定是有限制的，自由的本身一定是有定论、有轨道。若是这样的话，基督徒就应当思想，从基督徒的神学观念，从基督徒的思想架构，我们应当在上帝的道理们看出，从上帝的道理们查出来自由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常讲一个名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意志真的自由吗？自由真的有意志吗？改教时期有一个人叫 Erasmus， 前两年我到他读过书的那个 Levin University 去看，这个人真是伟大。但是这个人呢，竟然在神学思想上与马丁路德碰上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冲突，结果呢，就在改教的运动中间呢，他没有办法以神的道带领人，马丁路德就与他当面分开的分道扬镳，毫无妥协的，毫无妥协的余地，毫无和谐的可能。 Erasmus 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Free Will，自由的意志。马丁路德一看了，马上从圣经的眼光去看这个题目的时候，看得认为不对，所以他就写了另外一篇的论文，叫做 Bound Will， Free Will and the Bondage of Will。 意志真的是自由的吗？你想想，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一样的经验，到了某一个阶段去穿他爸爸的鞋子，他拖了后面一大堆尾巴在那边走。当每一个小孩子都在这样走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是他的自由呢，或者是定下了每个孩子都要这样过一段时间？如果都已经定下来，他的自由被变了某一个定律所定，或者真的定律所定之下，还有他自由的一些部分，很多事情你越想越莫名其妙。马丁路德说，意志是存在的， The will is thereBut the will is not free. Where is freedom? 如果邓小平这几天懊悔上个月做的事情，那就表示上个月他还没有真正自由。但是当上个月他决定那么做的时候， 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权柄正在控制着他。如果历史把我们带到后悔的可能，而后悔告诉我们不能再把历史转过来，那么在已经做过的事情里面我们被定下来了，而在还没有做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很自由的。我们就应当思想我们的意志到底可能达到的限度，可能享用的自由有多大。 The bondage of will， 意志的奴役，意志的监牢，意志的限制。这一篇的文章是相当伟大的一篇文学著作，相当伟大的神学思想，在文学的表达里面给世人一个启迪。我盼望呢，基督徒不要单单看小说，不要单单看那些肤浅的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应当有一些 thinker， 基督教的思想家，来把人类的思想带到正确的方向。否则的话，有很多人空谈树林，越谈越灵。谁能够在整个文化界中间马上看见哪一本有影响的书，神学的毛病在哪里，指出来，然后呢用神的道的光去照耀这个世界。若没有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很热心，我们热心不是照着真知识，还是要像犹太人那样上了很大很大的当，受了很大很大的威胁，也可能进到很大的危险里面去。犹太人有错误的基督论的观念，错误的神学，结果呢就把真的基督当作是假的，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毛病会错到这么大。所以那个 right theology， 正统的神学，正统的神的真理的看法，是比你所谓的树林的经验，你经历过多少特别的奇妙的事情还更重要的。犹太人有非常大的真正的热心，却不是照着真正的知识，所以这个就变成危机。我们今天谈自由的时候，我们试想到圣经到底是不是告诉我们人类还是有真正自由。严格的说，圣经给人一些自由，但是圣经给人的自由却不是一个绝对不受捆绑也不负责任的自由。在康德的哲学思想里面，有三件事不属现象界，三件事指在本体界里面，在德文这个叫 Ding an sich， Ding an sich，我们用佛教的名称搬到这个哲学里面来看，叫做物如。你看见一件事的时候，这是一个物，但是这个物外面的形象给你看到了，这物的本体，这物的本质，却不是你有眼这个眼见可以看见的。所以这个叫物如，那个里面的本质物质体，或者哲学的名称通常是翻译成物质体，就没有办法从现象给我们了解。你看见一个人说，哎呀，很久没有见到你，没有什么变呢，很好很好，你没有什么改变呢，听的人一定很高兴，好像心里吃 ice cream 一样的。但我告诉你没有这回事，That's very nice to hear but not true。所以每一次人家对你说，哎呀，几十年没有见你还是一样，你要回答说 very nice to hear that but not true。 你已经在变了，怎么可能不变呢？连今天早上你上来听邱牧师讲一篇道，再出去的时候你已经变了，相信有一两句话正在改变你。阿们。如果没有变那麻烦了。人在变，那这样的说法，我们看了每一个人在现象界里面所能知道的不过是外表的，在本体界里面有一些根本不能知的。从康德的思想来说，有三件事不在现象界里面，有三件事没办法完全知道的，三件事超过人的理性。这三件事是什么？他说第一是上帝，第二是不朽，第三是自由， God, immortality and liberty, freedom。 自由是你不可思考的事情，自由是超过理性的范围的，自由在纯理性的架构里面没有办法使我们了解，因为自由是属于本体界而不属于现象界里面。所以自由不简单，你谈自由的时候，你就谈了一个历史上最难明白的事情之一。而在普遍的观念中间，在我们通俗的思想里面，自由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你说，哎呀，很自由啊！很多人到美国来，因为美国很自由。什么叫做自由？在这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告诉你，康德说这不是自由。如果这个是自由的话，那么自由同野蛮就差不多一样了。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想什么就想什么，我要行什么就行什么，我要这个用怎样的计划去做，我都可以去做的嘛。这样呢，自由同野蛮就没有分别了，自由同放纵也没有分别了。所以康德把这句话转过来，变成历史上一句名言：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我就有能力不做什么，那个才叫做自由。跟我念一次好不好？我不要做什么，我就有能力不做什么。哎呀，这两个不可以除掉了。这个从集合学来说呢，这个负负得正，但是不能。我要不做什么，我就能不做什么。你对抽烟说我要抽烟就抽烟，这个叫做自由吗？康德是不。等到你不要抽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抽烟，那你就不自由了。很简单的一个理论，把它转过来，就给我们一个整个思想上的改变，整个观念上的更正。我要不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什么。我告诉你，现在北京政府那几个头子已经没办法挽回，他们已经铸下一个大错，把这个经济倒退几十年，把几万个精英没有办法带回他们的国内，把中国再带到更落后的地步去，没有办法，他们不自由。所以呢，每一个时机同每一个行动背后的决定的意念，你需要上帝。人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我今天不是用说教的方式劝你信耶稣，你不信关我什么事。但是我告诉你，我要把作为基督徒在真理里面享受的那个权利同那伟大的本质介绍出来，然后神的灵感动你，你就应当在最适当的时机里面做有智慧的决定，决定以后再说这是神的恩典，使你遇到这样的机会。有一个普遍的律，这个普遍的律就是以自由同限制发生关系。人在自由之中，人也在限制之中，在限制之中有某一些意志的行动是我们自己要负责任的，但是在我们负责任之后，我们也没办法的逃脱我们应当负责任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呢，自由的本身不是绝对的，自由的本身是相对的。在被造界的里面，自由是以创造者有相对本质的一件很特别的行动的意志。 The will to action as a special privilege created in man to be responsible before the creator。 在面对创造者，我们有一个相对性的道德责任。这个意志的行动为什么说是相对的呢？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绝对独立。我相信呢，独立这两个字是从老子道德经第25章里面来的。有恶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独立而不改。所以独立这两个字又独又立，这是最简单最短的字表达最深最深的思想。这个我给它叫做电报文学。你打电报的时候，为了节省钱，尽量把它缩短，缩短到意义又精又简又明，那叫做电报文学。如果你不懂得电报文学，你就不可能做一个经济学博士。王世牧师很有趣味的，他一生只有一个信息：福音，福音，福音。他不讲别的，只讲福音，很伟大。他有一次呢，在印尼讲到，那么呢？这个他太太呢在福州生孩子，他很想知道怎么到底呢这个孩子是好不好，平安不平安，母子这个母亲怎么样，平安，孩子应该平安不平安，是男的是女的，就用电报来讲话呢，就一大堆，是生了一个女孩，是一个很平安的妈妈也好，孩子也好，花很多钱怎么办。后来电报只有四个字：母女平安。母女平安一听就知道生的是女的，四个字一读就知道妈妈也没有事情，女儿也好好的，母女平安，感谢上帝，就叫做电报文学。我想老子呢没有打过电报，但他对后代的人都用电报文学写字的。 而不改 ，independent and unchanged。这个不改就像阿里斯多德的 unmoving mover 的那个神的本性，而独立就是那个 self-dependent， 那 eternal self-dependent existence of God， 就是神本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本质。这样的，我们因为是被造的，我们不是神，我们是受造者，我们不是创造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是真正绝对独立。We are not self-dependent existence. We are depending to the Creator. 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句话告诉我们，不是绝对不存的，我们是相对对存的一个货物。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对斯多亚派、对这个以比古罗派的哲学家谈论的时候，提到了这个相对对存的本质。We are not self-dependent. 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就应当在神面前审查到我们的自由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绝对性的自由。 John Stott， one of the greatest evangelical theologian of British， 他说连上帝的自由都是相对，不是绝对的。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 John Stott 这样伟大的神学家会讲这样的话语呢？为什么他连上帝的自由都是相对的？我就注意看下去，但我还没有看下去以前，我先把这个书盖起来，我要思想他凭着哪种观念敢讲这样的话。神的自由是绝对的吗？照你的观念，神的自由是绝对的吗？不是，连神的自由都不绝对，还有谁是绝对的啊？神的自由是绝对的吗？你越问越笨了，不敢回答。神的自由是相对的吗？如果神的自由相对，神的自由与谁相对？如果神的自由是绝对，为什么神的自由是绝对的呢？他接下去说，连神也不能做违背他本性的事情。神不能自由自在做不圣洁的事，神不能自由自在做不爱的事，神不能自由自在做不公义的事。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良善约束了他自由意志的行动，连神的自由也不绝对了。我感到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但是要我自己用我的神学思想表达的话，我就不用那个名称，我只能说神在永恒中间已经用他的自由、绝对的自由选择了他不违背自己本性而约束了自己的行动。所以连这个约束还不是在非自由的阶段，还在自由的中间，所以神还是绝对的。若是这样的话，我要问，今天我们的行动，今天我们的这个决定，今天我们的言行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由来规定我们的方向呢？雅各书第二章那一节的圣经太奇妙了，使人自由的律法，大家说，
使人自由的律法
，the law that set people free， 使人自由的律法。多少年轻人开车最讨厌的就碰上红灯，对不对？当然，看到红灯，不得不停下来，那个停下来很不甘愿的。Where the law is。There's no freedom， 这是普遍的观念。但是这一件事情就把这个观念完全反过来说，律法是叫人自由的。律法真的叫人自由？如果律法是真的叫人自由的话，我请问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一个限制的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我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女子多数不穿皮带，最多呢布带束束腰，而女子的皮带或者布带不是很紧的约束自己的身体，而是一点时装的装饰品而已。男子多数穿很结实的真皮做的皮带，结果呢，有穿的等于没有穿，没有穿的等于穿。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与自由发生关系，你用最结实最硬的最好的皮带要说你的腰也没有用，你吃到好吃的东西就开一个洞，再吃到更好吃的再开一个洞，结果呢有穿等于没有穿。 而女子虽然没有配腰带，结果她适可而止，她就说不在此了，不要客气。她心里说谁同你客气，我是保守美妙的身段让我的丈夫享受伊甸园，我不是同你客气的。所以呢，她虽然没有腰带，她还是有看不见腰带继续约束自己。结果呢，这个吃饭吃的越自由的人就飞黄腾达，向前向后向旁发展，不但成熟，而且中后中间后期以后呢，就一大堆过于的没有用的东西粘在身上，以后呢，自由的结果就产生了过肥过胖、走路不自由的可悲的现象。这个叫做引致不自由的自由 ，the freedom toward， not freedom of the finishing of your freedom。但是女子呢，就因为约束自己呢，她就在 bondage 里面产生了以后的 freedom。不自由的自由同自由的不自由，你听明白吗？当我们拿行李太重的时候，放下吧，等待一下，得回体力再拿起来。但是那些太多东西粘在身上的人，没有办法放下他的行李，只能背着终身行。所以什么叫做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某一些的约束要把你带到真正自由的地步里面，你就不能把那些约束当作是约束，把那些约束当作使人自由的这个神的恩典。用这个眼光你看约束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用这个眼光你看约束的，你会感谢上帝有这些约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律法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大家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上帝给我们许多许多的命令，这里一条那里一条来限制我们，其实这些的限制从这些的规条乃是要使我们享受他的爱。这个是很深奥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真的明白，他会感谢上帝。我们现在思想到在整个历史中间的多少对自由的观念的改变。我今天讲到一半，有一些西国人就走了，我想他还不懂得我的哲学伦理。我们继续谈下去。在2500年以前，有一个人叫做 Protagoras， 这个人严格的说起来是人文主义之父 ，the father of humanism。Protagoras 提到了一句话，叫做 "homo mensura"。用希腊文来看，这个 "homo mensura" 的意思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人是万物的衡量，所以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自由，要这样决定。那样判决，要这样做，要那样衡量，没有另外一个人有权柄去干涉他，这样就产生了西方自由的开头。所以西方自由的开头不但是行动的自由，而且是思考同估计之间的衡量的自由。这样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一个观念上要怎样批判、怎样衡量的自由权柄在他的身上。这就是世界上相对主义的产生，这也是世界上这个怀疑主义的产生，这也是世界上个人主义思想的产生。我的看法是这样，你呢？你说我的看法是那样，他呢？他有他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估计法。你只要你是人，你就可以有你自己的衡量的方法。所以结果呢，产生了古代 Hellenistic 或者 Hellenism 里面的 Skepticism。 这个 Skepticism is equal to Relativism or equal toPersonalism， 这个个人 individualism 就这样产生出来的。我的看法是凭着我的衡量，你的看法是凭着你的衡量，而无论你与我衡量怎么样不同，我们不得不普遍的承认一件事情：人是唯一能够对万物产生衡量的活物。我感到是这样，你感到是那样。你认为对的，我可以感到不对；我认为不对的，你可以感到对。那每一个人不需要干涉别人对错的看法。对，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呢，在古代的这个怀疑派的哲学里面，就不可能产生了共同概念 universal idea。 你看为好的我也看为好，你看为不好的我也看为不好，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呢，思想自由严格的说起来，不是从法国革命的时候开始的，乃是从古希腊的 sophism 这个诡辩学派里面产生的。而诡辩学派的这些自由思想家，他们都犯上同样的一个毛病。这个毛病是什么？ 就是对辩论的兴趣大过对真理的兴趣。大家说一次，对辩论的兴趣大过对真理的兴趣。你遇到这样的人，最好不必多同他讲话，因为你越辩论他越有兴趣，而辩来辩去他 不是为真理而辩，是为了辩论而辩论，为辩论而辩论，就在辩论的技巧上越来越进步，但是对真理的本质上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你不需要同他多谈话，那是浪费你的口舌。而这一派的人后来就遇到一个强劲的哲学家，叫做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提出了，我相信有普遍的真理，我相信有每一个人一定要接受的观念，我相信有共同可能领受的约束，这是对真理的当头棒喝。到了柏拉图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思想出来了，这个思想就是这个 divine law transcends human thought， 这个超过人的理念的，超过每一个个别的那些的思想呢，乃是那个神圣的规律在人的内心的中间。如你研究呢，在罗马书第二章保罗说，那是非之心的分辨功能，上帝已经放在人的里面了。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些没有明白有律法的人，连上帝的律法都不知道的人，已经有上帝的法律在他们内心的里面。那这个上帝的法律在人的内心中间，就所谓的 divine law， 神圣的律在人的心中。这个神圣的力量控制了人的行动，也控制了社会的秩序。我们昨天提到了关于民与民、人与人建立成一个社会以后，就不能不有这些法矩的问题，不能不有律法的存在。所以司法部、立法部这些法律、这些宪法的机构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里面不存在的。但是宪法、立法要根据什么标准？我有一天对一群的学生开玩笑，我说你们的身长165公分或者175公分，你怎么知道？他用尺量就知道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的尺很准呢？因为店里买来的嘛，所以很准。我说店里如果做一个短一点的，你也不知道。他说哪里会？我说有没有可能两个尺不大一样？他说有啊，有时候我量了玻璃，量的准准的，到了玻璃店买回来差一点点，可见的玻璃的尺寸同我的尺寸不一样。那我问他哪一个才是真的准？他说大概是玻璃店的比较准。那你怎么证明玻璃店的比较准？他说玻璃店因为要卖，每天要卖，一定买准的嘛。那买准他根据什么知道那个是准的？越问越乱了。我想你没有想过这样问题，很简单的小问题，给他问的弄得头昏脑胀。就他说我也不知道了。你们知道吗？哪一把车是真正标准的？啊，在哪里？在法国，有一把真正准的。哦，那一把车呢？会不会变呢？啊，会变的，因为有热胀冷缩的定律，所以夏天热的时候，那卡车就长一点嘛，冬天就短点，所以一定要保持在气温里面，对不对？保持在同等气温值，这把车呢，成为全世界所有车的真正的尺寸，使这个车呢不能随便升，不能随便缩，这样呢才有一个绝对的自由来量，免得呢就不自由。为了使这个量自由用，在这里可以用，在法国可以用，在德国可以用，又为了使这个尺寸可以全世界通行自由，他自己一定要放在一个房间里面，给他决定保温，使他的不自由，对不对？好，那么那个保温的房间里面的冷气会不会坏？如果会坏的话，那有时候有毛病来了。这越想越乱了。好了，我们不谈了，回头讲正经话了。其实每一句都正经。所以有一个功力，这个功力正在控制人。这个功力控制人的时候，对个人来说是行动的控制，对社会来说是社会秩序一个基本的保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中国人早就讲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不能再忍。到某一个阶段的全民都要抗起来，都要反抗起来。当全民都反抗的时候，就表示这已经违背了人心了。那违背人心定律的那个律到底是什么？那个律就是保守整个自然界和谐的某一些这个要素，而这个要素呢是从神赐下来的。在德国的哲学里面，这个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是康德提出来的，就是说呢，人里面有一个最高命令的催逼。这个最高命令在催逼什么呢？你要行善，你要行善，你不能越过这个东西，哪里来的？我告诉你，这件事进化论没有交代。Thomas Henry Huxley 还有 Sir Herbert Spencer 这两位都承认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良心与理性绝对不是进化的结果，他们只能从生物学里面生态的变化、骨骼的架构继续不断演进的过程中间看见，哎，人的形体出来了。但是呢，这两个最大的达尔文的这个理论的推演者，最大的把这个达尔文的思想推广到英文世界的哲学家 Sir Herbert Spencer 同 Thomas Henry Huxley 两个人都承认，理性与良心绝对不是进化的结果。我告诉你，除非你回到上帝的话里面，你只有在一个封闭系统里面自找麻烦，越找越多。就当你的心向神的道一打开来的时候，一线一线真理的光就照耀着你的思想，把人间最伟大的所谓哲学体系文化系统中间不能解答的问题一样一样给你照亮。感谢上帝，良心是神的圣灵，代表着被造的人有神形象的一个记号。虽然犯罪以后，良心的功用已经受玷污了 polluted, distorted, crooked already, 所以人没有办法从良心完全听见神的道德标准，但是良心是一个无上的命令，最高的命令。当全世界的人反对你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而这个感动是关于道德责任有关的，你应当认为那个比别人的声音更要紧。但是基督徒也看出了良心因为犯罪的缘故，从亚当到现在人的天良受了亏损，所以不能绝对信靠良心。所以保罗说被圣灵感动的良心，大家说被圣灵感动的良心，而圣灵借着真理引导人，借着圣经引导人，而不是借着人的感情同人的思想来引导人。所以柏拉图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他不是说 homo mensura, 他说 deo mensura, 以神来定标准。当然柏拉图的神的观念不清楚，所以柏拉图的神的观念没有清楚的交代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所以呢，这个继续下去到了与耶稣基督同时代的时候，另外一个思想家叫做 Cicero 就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真正的律法乃是真理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调谐，真理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调谐，而人是唯一被造而能明白真理的有理性的或者。那这个西索罗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不是从圣经看这一方面，他是从普遍的启示。所谓的普遍启示，就是神放在每一个人被造者心灵中间某一些真理的概念，这个叫做普遍的启示。从普遍的启示中间，无论是宗教界无论是文化界，都可能产生一些很基本的了解，而这份基本的了解就成为社会没有基督的恩光照耀的地方还可能有一些道德基础的原因。西斯罗从自然的普遍启示中间发现有一个真正的律法，一个真正的 law, 这个 law 呢在人类历史国家民族政府还没有定下宪法以前已经存在了。这个真正的律法是使真理和自然调谐的，所以当一个人理性想一些怎么样与自然和合的地方，这个人呢已经在这个 law 里面运行了。所以这个普世性的真理的律法就运行在众人的心中，这个就成了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呢？就是对于人的这个行为人应当负的责任，对责任来说这个律法叫做一个命令，但是对于人不应当做的事情来说，败坏的德性来说叫做禁令。这样这个自然的律在人的心里面就产生一个光，这个光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应当做，什么是不应当做的。到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伟大的 Seneca, 伟大的斯多派的思想家的心中的时候，他提到了他的真理不会使人富有的， 但真理会使人自由。 The truth never make you rich but set you free。 真理不使人富有，但真理使人自由。你们知道前是十二三年以前，美国一个很出名的大富翁叫做 Howard Hughes 离开世界，听过这个名字吗？刚刚听过的，刚刚听也叫听过了吗？ Howard Hughes 离开世界以前有28年没有公开露面，他的财产多到一个地步，使他怕每一个见他的人都可能是要侵吞他的财产，对他不利，所以他恐惧见人，连餐馆都不去，什么饭都不敢吃，除了自己的厨师煮的他才信以外，他不信任何一个人煮饭给他吃，每一餐都认为可能有毒药在里面。 Paranoia 这么厉害，一个恐惧症、怀疑症，心理变态到这个地步，使他财富无边，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自由。结果呢，死的时候宣布他死因，你知道他死因是什么？饥饿而死。千千万万的富翁饿死了，这是20世纪天大的笑话，但是事实就摆在你面前。为什么？因为他有钱财，没有真理。真理不使你富有，但真理使你自由。而当西尼卡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早就在当时宣布了这句话，约翰福音第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使你们得以自由。我相信一个人信耶稣应当信得很快乐的，如果你信耶稣信得很痛苦，那么不是耶稣有毛病，是你的信仰有毛病。一个人侍奉主应该侍奉得很快乐的，一面侍奉一面愁眉苦脸，一定有毛病。今天总有一些的基督徒要愁眉苦脸，练拉长长，18岁穿80岁的衣服，那走起路来的神圣的不得了。你说你在做什么？他说静静的，我正在树林。我很怕这样的人。我从20多岁的发现，做基督徒应当喜乐，应当享受天之骄主的里面的那个心态，不是说我们比别人这个享受更多的钱财物质，不是，就是在监牢里面还是喜乐，就是受逼迫还是喜乐，就是受毁谤还是喜乐的。阿门。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真理里面有自由。信信信信得很快乐，听到听到，哎，真理太美了，查圣经查到，哎呀，这么自由的律法，使人脱离捆绑的真理，使人享受了无穷无尽的喜乐。因为我们所明白的超过了我们的局限，我们的信仰超过了我们的理性，这个一超的时候呢，我们就享受了别的人在理性限制中间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感谢上帝，这是真理的自由。你们若晓得真理，你们就必得出自由。感谢上帝。 If you know truth,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耶稣基督说的，有一些人用真理绑住人，我告诉你，这不是神的道。神的道是叫人自由，叫人享受心中的喜乐同自由的。耶稣基督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真理使你们得出自由，上帝的儿子使你们得着自由。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再提到另外一句话，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真自由。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提到另外一句话，使你们自由的律法。这就是圣经中间自由观的四大方面。第一方面，在真理中间得着自由；第二，在耶稣基督儿子的生命里面领受自由；第三，在圣灵的光照之下领受自由；第四，在神的道统律法里面我们享受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应当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没有明白真正的自由就随便谈自由的话，我告诉你，世界上的自由，没有真理的自由是自杀的原因，没有真理的自由是放纵的亲兄弟，没有真理的自由是没有约束的自由意志，而没有约束的自由意志是很危险的自由意志。这不是基督教的思想，这是人自己自害的因，就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个前提。 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对民主有圣经的看法，给我们对自由有圣经的看法。最后我要把自由所经历的四个里程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用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表达出来。有没有可能我用黑板？请把黑板带过来好不好？那我就没有浪费时间，我可以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上面。OK， 那其他的不必看他们，看着我好了。不要眼睛不要太自由。如果自由就是中性的话，请问在什么时候这个中性得以保持？如果自由不能保持中性的话，请问为了什么这个自由不能保持中性？什么叫做中性的自由呢？也就是呢，没有受妨碍的真正自自由由的自由，那叫做中性的自由， the neutrality of the freedom。 什么叫做 neutrality of the freedom 呢？也就是呢，原先的还没有受过，一结了婚以后，他各个媳妇都当作他的朋友，尊重相敬如宾。这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没有多大知识，读书度不高，但是很大智慧。有智慧的不一定有知识，有知识也不一定有智慧。我告诉你，上帝说我是猪，人造形象说我是猪，上帝我有主权，人说我不要顺服你的主权，我要自己做主。你生了孩子，你发现你不是生一个孩子，你是一个人，人会同你捣蛋，你明白了吗？昨天我讲一句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反对上帝的权柄也给了人了，你看尊重到这个地步啊，这个才叫做真的爱。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千万不要拿机关枪去对他说你嫁不嫁我，你不嫁我就把你打死。结果他怕机关枪嫁给你，我告诉他不是嫁给你，他嫁给机关枪。神就不这样造人，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知足的某一些权利交给了，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人要向上帝交账。今天所有的政治家为所欲为啊，掌生杀大权啊，把是非颠倒啊，压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而结果呢受到反抗，受伤一点叫做为国殉难。而那些呢为了争取国家的自由民主，使中华民族以后可以比较更进步的人，手无寸铁被杀害的叫做暴民，你懂吗？把正义颠倒，把不对的当作对的，对的当作不对的，为所欲为，言所欲言。我告诉你，这是暂时的，因为神是永远的上帝，他看见了，神有一天都要审判。基督徒相信人的自由无论多么厉害，有多大的军事力量去支持，都不能越过神最后的审判。阿们。感谢上帝。人被造的时候，造作被造的时候，神说按着他的形象样式被造，所以人有自主性在里面。所以起先被造的时候，人的主权、人的自由是中性而肯定的。善，请你注意我用什么名称。The neutrality in the positive goodness， 按照性质来说是中性的，不偏不倚的，按照性质来说是中性的，但是按照被造的本质来说是良善的，是积极性的。所以当上帝创造人以后，他就给他一个别的评价，以其他受造之物不同的评价。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上帝造了万有说好，到了第六天造了人，上帝看神好。 In between good and very good there is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we call it the image and the likeness of God in man。 而这个 very good 是一个 positive goodness， 人的善是积极的善，而这个善的自主性是中性自由，所以中性的自由是好的。中国人搞了几千年搞不清楚人之初性本善的性本恶，今天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原先被造的人性本善，犯罪以后生下来的都有恶性在里面，所以呢行善修不出来，说谎不必修，不修自成世界还没有说谎大学，还没有强盗学院，还没有。 你说因为一开了就给政府关掉，我告诉你不必开都已经可以，很多强盗自修成功的。所以许多的经济学家修得半死，写了论文，写得头昏脑胀才成功的。所有最伟大的强盗都是 self-made man。 原先的自由是中性的，可善可恶，而这个自由是好的。如果有人到今天反对上帝给人自由，那只有三个原因。第一，他不明白自由的价值在哪里；第二，他不明白这自由与神之间的关系可以达到多大的可能；第三，他已经误用自由，现在要赖账，所以他反对自由。自由好不好？自由很好，正像所有中性的善都是美的，但是中性的善本身是一件好事，也隐藏着一个很大的危机。女子漂亮好不好？诚实，女子漂亮好不好？好了，终生有了一点本钱了。读书不读及格，不及格，做事做不清楚，至少漂亮，总有一点本钱了。听不懂也就算了。但我问你，漂亮的女孩子危险不危险？好是好，很危险。为什么？从小一天到晚看镜子，哪里有机会看书？七八岁大家就来定亲了，四五岁爱人就一大堆了。如果漂亮女子还读书读成功，这是感谢上帝大恩典。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很危险，有了丈夫还人家还在追求，终日不安宁。所以如果你要娶一个安分守己在家的，娶一个丑陋一点的。女子漂亮好不好？好。危险不危险？危险。凡是好的事都有危险的。原子能好不好？好。危险不危险？危险。聪明好不好？好。聪明危险不危险？危险。刀很利好不好？好。危险不危险？危险。自由好不好？好。危险不危险？危险。照样的事情。一个女子如果很美很危险，那你说主啊，你就给我生一些丑陋的女子吧，给我的女儿个个丑得像夜母夜叉一样。如果我的孩子都丑了，那很平安的。我告诉你，丑陋的女子半夜出门没有人妨碍她，不但平安无事，可以保守她的处女，就是三更半夜她可以吓坏很多强盗。但是神就不照这样的，神就造一个有忠心的良善。所以原先造的自由是好的，但是很危险的。这个忠心的良善虽然是肯定的，是积极的善，但是忠心的良善就隐含着危机了。为这个缘故呢，神给我们看到当人犯罪以后，这个忠心良善积极肯定的自由掉下来，第二个阶段是什么？自由的第一个阶段是这个情形，第二个阶段是什么？第二阶段是受捆绑的自由了，受罪捆绑的自由。这个就是马丁路德所说的 bound will， the bondage of will is there。 马丁路德用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在这里有一个玻璃弹滚来滚去，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自由自在自如的轮转，突然间掉下来了。当它掉下来到第二个层面的这个平面的时候，按现象来看，它还是照样的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轮转自如，但是它只能在现象上是同样的，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自由。它只能在第一层次的中间享受自由，没有办法跳回原来的东西去享受自由。你明白这个意思？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罪受解决，罪性受基督所赦免所拯救，进到因为真理同圣灵重生领受的自由，这个叫做释放的自由。释放以后的自由， The freedom after the liberation in the salvation of Jesus Christ。 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个自由给人。所以一个人在真自由里面，他所过的生活是享受真理的光照、圣灵的引导、同神的儿子的同在的那种自由，这就是基督徒的自由。那这个自由还不够，到了第四个阶段，
在永恒中间不可能再犯罪，不可能再跌倒，被成全的自由。在中国的神学思想家或者所谓树林的伟人中间，很少有足够分量的思想提到这些大的事情。在1500年以前，奥古斯丁写下了整个系统，给我们看见，在第一个阶层中间，这个中性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用拉丁文表达，叫做 posse pigare。第二个可能 posse non pigare， 意思呢，能犯罪，能不犯罪，能犯罪，能不犯罪。所以当亚当犯了罪以后呢，就变成一个 posse pigare， 只能犯罪 ，no posse non pigare， 不可能不犯罪的情形。这就今天全世界的人类，不管他多大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做学问的人或者什么人，不可能不犯罪的情形，只可能有犯罪的情形。到了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以后，我们现在得到的好像回复到这里，但是转过来，我们先得到 posse non pigare， posse pigare， 我们能不犯罪，也能犯罪。基督徒还可以犯罪，基督徒还可能跌倒，基督徒还可能软弱。我告诉你，教会里面有两种，一种是不是真基督徒，好像基督徒已经得了会员证，受洗了，已经是教会的会友了；一种是真基督徒，真正基督徒也得了会员证了，但是呢，他有时候还软弱。你要把这两种不同的人的软弱，一种是不是真基督徒，不是真有生命的人犯了罪，从有了生命还会软弱的人犯罪，把它弄清楚。如果你还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就得了洗礼证的话，啊，那很简单，洗礼证不太难得到。啊，如果你还在这个范围中间还没真正得救，你就成为教会会友的话，我告诉你，你只能过这样的生活，你不可能过这样的生活。如果你已经真正重生得救了，你还可能犯罪 posse pigare， 还可能有一点像那样。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这种人犯罪，他认为是常理。 For non truly regenerated person to sin is a rule， 但是 for the truly regenerated Christian to sin is an exception。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偶尔跌倒，偶尔犯罪，偶尔离开主的时候，你心中痛苦，圣灵责备你，你的良心责备你，你没有真正的平安，好像救恩的喜乐离开你，那是表示你有真正的救的经验。这是第三点。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在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的中间过一个征战的生活。我们有自由吗？我们有自由，但是我们这个自由一顺从真理的时候，就愿意在义的下面做奴仆，在义的下面受捆绑。当我们在自由放在义的下面的时候，我们甘心情愿做义的奴仆，这是保罗讲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正在征战，所以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情。你看到了没有？这样的时间要一生一世奋斗，一生一世顺从。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今生达到绝对不能犯罪的可能。从前在 California 有一个叫做 Sam Five， 他说他已经不能犯罪了，他甚至说上帝对他说，他还没有死以前耶稣来，讲不久就死了，感谢上帝给他早死，否则他的教义同所谓上帝个别对他说要害死许多人。你们要谨慎，不要随便把心灵的感动当作是特殊的启示，因为特殊的启示已经结束了，所有的就是对已经启示真理的圣经的光照。前几年在 Jimmy Swaggart 还没有跌倒以前，我注意他听他讲的，我发现他很少讲 repentant 的事情，很少提到那些很重要的道理，因为他自己有毛病。我开始就察到这个人里面有一些不对，以后他就讲 God told me， God told me， 这些话是不对的。如果 God told you， 我要问你 through what means to tell you， 神只有借着圣经 就是圣灵对你在圣经了解的层次上光照你。如果你说神特别个别对我说，你以为你正在领受特殊的启示的时候，你在一个危机的中间。所以每次他讲 God told me， 我就回答 God forgive you。 每次他讲 God told me， 我心里说 God forgive you， 吉米苏阿甘。现在我更为他祷告，求他神真的赦免他。这个征战是一个使我们很难做人的，做基督徒也得 to be Christian， to be Christian that's terrible。 做基督徒一方面享受自由，一方面我们要对自由负责，所以我们需要很谨慎的顺服上帝。做基督徒一方面享受真理给我们的喜乐，一方面我们要把真理遵行出来，要付代价做基督徒。而这个感谢上帝，有一个 creation， 有 creation 还不够，圣经告诉我们有 consummation。 consummation 不是 consumption， 你不要乱来。Consumption 是消耗掉了， Consumption 是成全起来。 Consume 这个字来的完全，神所造的神要成全，神动善功，神要成全他的善功。阿们。那一天我们这个自由要被 confirm 到一个地步，就不再犯罪了。在那个时候就变成Non pose picare， 就不可能犯罪了，不再可能犯罪，永永远远享受与神同在，在真理里面合一，永远的自由。这是神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看见什么叫自由，给我们思想的架构里面清楚的知道历史怎么演进，也给我们看见今天大家在喊民主自由，他们还需要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中国没有基督的真理，有民主也自由也没有前途。如果你真的爱中国，你要好好研究神的真理，你要让上帝的真理装备过人的头脑。你看见从陈独秀、康有为、梁启超、毛泽东、秋瑾、周恩来、邓小平，这到今天，我们试试看把马克思搬来可以解决，试试看把 democracy 搬来可以解决，五四运动把 Mr. Science 搬来可以解决，真的中国解决了没有？解决为什么？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上帝的道。西方现在正在危机的边缘，你不要以为把美国当作我们的榜样追求，我们中国就富强了。美国今天是全世界欠债最多的国家，今天借债度日成了美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Credit card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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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credit， 美国是永远还不清楚债的一个国家。我告诉你，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在他的真理里面享受自由，在他的权柄之下运用我们的权柄。 To surrender your freedom before the sovereignty of God， To submit your created freedom before theFreedom of Creator. To submit your power and authority before the absolute authority of God. That is called faith. That is called obedience. That is called dedication. And that is called spirituality. 那叫做属灵，叫做灵性。愿主赐福我们，给我们今天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把我的自由从我的主权交回给你，因为你才是The greatest master, the master of my life. 你愿意吗？我们低头祷告。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感谢你给我看见自由同自由的危机，给我看见历史中间自由怎么样过一个凄惨的道路，但你应许我回到你的面前，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愿意把我的身体交给你，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我把我的主权我的自由交在神的主权之下，让你有绝对的权威来使用我引导我。有这样的人请把手举起来，举了放下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几百个人，还有哪一个人你说我也愿意，请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举了放下。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低头祷告。我要请杨文健弟兄还有请彭弟兄两位带领我们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人有这样的智慧，领受你天上道，这是你赐给我们权柄。今天就是堂弟兄向我们说明，就求你让我们不只停在明白阶段，你能够真正把你道行在我们生活上，让我们能够享受，也让我们能够看出你信靠你人所得做的自由是何等的宝贝，以至于陷入真理，能够认识你，到高仰望奉主耶稣名。
阿门。
我们感谢你，这个时间是何等的宝贵，你的信息，我在于这个时间向我们传讲，我心中献上感谢。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的理性，没办法完全的知道我的真理的宝贵，就求你在我们回去的路上，在思考的中间，给我们一颗追寻真理的意念，就是能够在真理上有好好的造就。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也特别为中国的前途向你仰望。
主啊，
如果我们正在追求真理的当中，这个时刻是最重要的时间。
主啊，
求你给我们恩典，也特别怜悯我们，怜悯这个中华的民族，能够在这个追寻的当中能够找到真正的真理，有一天我们就能够在你的天家里一同欢喜快乐。我们承认过去我们为中国祷告的时间不多，祷告的负担也不轻也不强，但在这个时刻，求你给我们深深的一个负担，为中国人向你仰望，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请邱牧师给我们结束祷告。
来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向我们说话，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你的仆人来传达。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所听得到的条件，让我们能够消化，能够实行，好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
主啊，是你。
由圣灵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有更渴慕、更追求的心。
是。
天天接受、遵行使我们自由的律法。也让我们能够自由地彰显你的荣耀，主主继续在我们当中成就你旨意的工作，
是
做拯救、做光照、做引领、做感动，得着我们的心归向你，走你的路，完成你自己的旨意。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
阿门。